燕青和石谦儿大闹东京汴梁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见着个姑娘叫李凤娇。燕青心里头一翻个，这不是我未婚妻吗？那位说拉倒吧，未婚妻还能不认识吗？哎，您别忘了，他们分别的时候那年姑娘14，这个女孩是女大18变，现在20来岁了，变化太大了。那阵是个孩子，现在是成年人，怎么能想得起来呢？就瞅着恍恍惚惚在哪儿见过，说肯定是谁，是叫不准。石谦好奇呀，一问拉丝弦的老码头，那姑娘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女儿啊，她叫什么？李凤娇啊。石谦说这就怪了，你女儿怎么不跟你一个姓啊？你怎么姓马，她姓李？大爷您不知道，这是我收的一个干女儿，不是我亲女儿。孩子挺惨呐，父母都不在了，单身一人，我把她收留了。我身上没有其他的能耐，就会拉个丝弦呐，唱几段小曲儿。可我唱这玩意儿没人听，所以我就交给我干女儿凤娇了。哎，你真别说，她这一唱，我们就有饭吃了，因此到处流浪。今儿个到了京都，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啊，怎么的挣钱也比别的地方多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我大爷，您问这个干什么？好嘞，行行行行，你知道这姑娘是哪儿的人吗？好像她跟我说过，当初住过马明官。行了，石谦高高兴兴进屋找燕青，我说兄弟，我给你道喜了，你还不叫我问，何喜之有？全问明白了，的确这姑娘就是你的未婚妻。全问清楚，全问清楚了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啊，哥哥是那马虎人吗？兄弟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哎呀，这可麻烦了，咱肩负重任呢，上京城干什么来了？不是溜达来了，为的是蒙丹兰普啊。现在要遇上了未婚妻，你说我顾哪头？那怕什么的，两不耽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先把人认去，这不有店房吗？跟广义说一说，就住在这儿。咱办完了事儿，一块儿回梁山。那见着宋头领方便吗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谁不娶媳妇儿？谁不传宗接代呀？宋江不是人呐，卢俊义不是人呐。你这个特殊的情况，把家眷接回梁山，他有什么反对的？可也倒是。那一切任哥哥安排，你就交给我办，没错。石谦高高兴兴又到前面把老码头找着了。我说老张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啊，现在有人把凤娇认起来，是他的未婚夫啊。
谁呀？
就那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儿，你甭管他是谁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人家呢打算把人领走，恐怕你不能同意吗？
那当然不同意了，那怎么能呢？
你不信你问问姑娘，姑娘要说愿意，条件那下一步再商量，不能叫你吃亏。
哪有那种事呢？我问一问。老码头把姑娘凤娇叫到近前一问，凤娇哭了。其实凤娇啊认出燕青来，虽然有变化，跟那小时候基本相似，所以姑娘唱的时候 那眼睛也盯在燕青的脸上。时间来回这一穿针引线，姑娘知道的确是魏惠夫，能不高兴吗？可见这亲人了。顾四老码头一问，姑娘掉了眼泪了。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法跟他说，只是说个大概，说那的确是我的未婚夫。没想到再次相见，爹呀、啊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办？
人家说了要把你领走，丫头，我培养你一场，你这一走不把我饭碗给夺走了吗？你说这事咋办？
爹，你放心，不会亏待你的。就这么把石谦又找来了，石谦讲去讲来，给老头凑了100两银子，100两，够你活下半辈的了。你就不拉丝弦，不卖唱，哎，你也够吃够喝了。老头一想啊，本来那姑娘也不是我的，这些年给我效力也没少挣钱，到时候又得了一炮钱100两银子，那也就算了。所以呢，就得给人钱。哎呀，等石谦燕青这老少爷儿几个划了划了银子，也不到40两。为什么呢？出门在外哪天都在花钱，他们没带多少钱呢。那100两银子那也是钱呢，要拿不出来的怎么办呢？后来想个主意，跟何广义啊先挪一步，以后呢加倍奉还。就这样把何掌柜的给找来了。何广义一听乐了，这是好事儿，想叫我拿多少。燕青说，我们才能凑上40两，另外呢我们还得留点零花钱，您给拿80两就够了。这么办吧，我给拿100，你们的钱别动，就留着零花，将来有机会你再给我。燕青石谦是千恩万谢，答应将来还他的时候本利偿清，给150两。何广义一笑，但是何广义也说，这钱呢不在少数，我手头没这么多，我挪挪啊，你们放心，肯定今儿个把钱拿到手。这事就搁到这儿了。何广义去张了钱去了，燕青他们在屋听信儿，和老码头和姑娘呢还在前边包那房里头等着，事儿还没落听呢，就这么个时候出事儿，就听门口一阵大乱，人喊马嘶，哭爹叫娘啊！燕青刚想站起来出去看看，让石谦把他拦住了，慢。石谦说，前者的事还没结束呢，人命关天，是不是还是那件事儿？咱们谁也不能露面，一旦被官面的人指证出来，要了咱的命。所以他们干着急没敢动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外边更热闹，哭啊喊呢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再待了一会儿，那何广义风似风火似火跑进跨院，推门进屋了，坏了坏了，爷五个全站起来了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这么眨眼的功夫就出了事了，官面来人了。爷五个一听，脑袋嗡了一声，心想甭了，就是前者打死小霸王韩鹏那件事儿，肯定又引发了，这就准备家伙要动手。何掌柜这才说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是有人呢发现那姑娘了，叫什么李凤娇，把凤娇姑娘给抢走了，把老码头还狠狠的捶了一顿，现在人事不省。我借钱刚进门就发现了这件事情啊，啊，把姑娘给抢走了，谁抢的？抢哪儿去了？刚才我认得一个人，是开封府当差的， 哎，平常经常上我这儿来，我也没短着给他零花钱，我打听他才知道，把姑娘抢到太师府去了，抢太师府去了。太师不是蔡京吗？啊，掌朝的太师啊。我听那个当差的哥们跟我讲的，好像是现在大宋朝跟大辽国签订了什么协议啊，大辽国如果不进兵进犯疆界，大宋朝许诺他很多很多条件，其中什么羊多少头，牛多少头，马多少匹，绸缎多少匹，金银多少两，外加美女500名。如果大辽接受了这些东西，就不打宋朝，宋朝软弱无能，全都答应了。特别这美女没地方凑数去，说见着有姿色的女人就抢啊，不知道谁给跑了风了，肯定是住店的，所以当差的来了，把姑娘堵在屋里，不容分说给抢走了。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。燕青不听还子罢了，闻听此言，三叉神暴跳五灵，豪气飞空，一蹦多高，这叫什么势头，这叫什么朝廷，腐败透顶，软弱无能，我跟他们拼了。你想未婚妻被抢了，燕青能不急吗？哎，换咱们谁也好，能忍受得了吗？燕青拉出刀来往外就闯，让石谦过来把腰给抱住了。安藤娇、周天亮、苗顺把门也给堵上了。石谦就说，我的好兄弟，我爹，你是我祖宗，问你压一伙行不？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行不？你这样往外闯，到外头叫官人就把你逮住，不仅你吹灯拔蜡，把我们爷几个也牵扯在内啊。我们不是怕死，是因小失大，不值得呀。石大哥你撒手，我跟他们拼了，我豁出去不活了。你不活是小事啊，牵扯的旁人怎么办？哎，不但救不了姑娘，你也好不了啊。咱们从长计议，行不行啊？我的小祖宗啊，你怎么又犯了脾气了？何掌柜的也劝，大伙也劝，燕青气的往椅子上一坐，手拄着单刀，等咱们研究好了，黄瓜菜都凉了。你想凤娇落到那帮人的手里还有个好吗？将来让我怎么抬头见人呢？究竟这算不算我的妻子？这我兄弟你太自私了，你太自私啊你啊。哦，为了顾全脸面，怕你的未婚妻贞洁遭到破坏，故此你才要玩命，这是特殊情况，你怕也不行啊。另外呢，现在是白天，不至于出那种事儿。就是抢去了500个女人凑在一块儿，哪能说糟蹋就糟蹋了？不可能，那也得等到半夜或者发生意外。现在咱们商量，完全来得及。我兄弟你想想是这个理儿不？反正我得去救，你们不叫我去我就抹脖子。这个燕青啊上来拧劲儿了，这小伙子你看平常说说笑笑的，哎，上来脾气九头牛也拉不回头。你说有什么好主意？怎么上太师府去救人去？那太师府那说着玩呢。哎呀，把个石谦急的直不了脑袋。 安藤娇也没词儿了，耗来耗去，耗到天黑。燕青说：“咱这么办吧，我上趟厕所，我跟着。”我大哥，你跟我捣乱呢、啊？我上厕所，你跟着我干嘛？我怕你跑了。怎么能呢？我到厕所那蹲一会儿，我再想想主意。石谦一个没反应过来，燕青出去了，哪是上厕所，从后边的墙跳出去了，拎着刀赶奔太师府了。等石谦发现厕所没人，把脚一跺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，坏了坏了坏坏了！燕青这个王八羔子肯定敢奔太师府了。老西呀，那怎么办呢？
是啊，师傅，你说怎么办？
哎呀，事到了如今呐、啊，这逼着咱死啊！算了，
能让他一个人冒风险吗？赶紧收拾家伙，咱们给他打接应。到了现在也就豁出一头去了。他们怎么安排咱不说，话分两头说。燕青他出了何家老店呢，拎着把刀是直奔太师府。
那个说你拉倒吧，他怎么知道太师府在哪儿？太知道了，
燕青上东京不是一次了，数次了。所以太师府、高俅府、大衙门口他基本都清楚。这太师府坐落在红狮子大街，叫红狮子大街，这趟街可了不得，是当大官的哎，都在这趟街上，那是高级住宅区，府地一座挨着一座。这头一座府就是太师府，这老蔡京跺一脚朝廷乱颤啊，皇上都惧他三分，独揽大权说一不二。这个老家伙才蛮横啊，数年来家资巨富，他的享受超过皇室，连皇上都不如他，所以他这个府也特别特别宏伟，也特别特别大，占地足能有150亩，楼台殿阁，高大的府门可以说是金顶朱户。别人是黑油漆的门楼，他家可以是红油漆的大门，特出受皇封，皇上加封的，按理说得王子以上，得皇室才能金顶朱户，可他的太师府就金顶朱户。燕京在他府门外头走过几次，所以心里头有数，仗着夜幕的掩护，燕京往下一塌腰，穿大街过小巷，来到太师府的正门。当然他是不敢公开的大摇大摆，那能行吗？他得偷偷摸摸，心里发急，方寸不能乱。天已经很黑了，他往太师府门前一看，好家伙，大门开着，两溜拴马的庄子，八字照密。再往门前一看，往那大轿一眼望不到边，往战马一眼望不到头，巡逻的哨兵一队挨着一队啊，可见太师府高朋满座，文官武将是来了不少啊。那个轿子就好像当今的高级轿车一样，一溜一溜的，甭问开会或者有特殊的宴会，马匹武将骑的都是好马，金鞍玉佩，有专门人在这看着，还用问吗？这里边有特殊情况，所以门前加强了戒备呀、啊。慢说人走鸟飞都看得见。燕京闪身躲到一棵树后探身一看，不行，从正门是没法往里进了。怎么办呢？
转到西大墙，那墙都一丈五尺多高，可再高能挡住燕青吗？今天燕青也豁出一头去了，脚尖点地，脑瓜一晃，嗤，飞身行跃上高墙，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往院里看，是个花园，树木、花草、花盆、凉亭、小桥，看不太清，都朦朦胧胧。往远处看，点点灯火，有人来回走动，但是呢不碍事儿，离燕青甚远，所以浪子燕青双腿一飘，噌飘落到院中。他蹲在那儿等了一会儿，看看周围没什么变化，把心放下了。燕青深知进了龙潭虎穴呀，这个地方戒备森严，不定有多少军兵和打手保镖护院的，也不在少数啊。就是我一个人，我无论如何得救出我的未婚妻，才确保我平安无事。因此这不是闹着玩的，他格外加之谨慎。可是找着找着，他脑袋疼了，太师府太大了，得有上几百间房子，你知道未婚妻在哪屋呢？挨屋找不可能的事儿，怎么办？有主意。燕青一琢磨，抓个倒霉的，我打听打听吧，我不能瞎碰。打听谁呢？他蹲在草窠里，闪身躲到树后，在这观察着。说来也巧，前面一溜啊是厨房，煎炒烹炸的，有个大师傅做着做着菜要方便。那年头那个人呢觉悟都差，尤其是黑天，方便也不上茅房，就在这房后，就在这方便就得了。这大师傅系着白围裙，长得还挺胖，迷迷糊糊到这儿的，解开裤子正在方便之时，燕青一看就是他了。一个狸猫捕鼠，以最快的速度来到这个大师傅近前，一捂着的嘴往嘎鸡窝一夹，好像鹰拿燕雀一般，把它夹进树林，往地上一放，把刀就压在脖子上。别动！别，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！别怕，别怕，我不要你的命。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跟我说实话。
您问凡是我知道的，您可别要我的命。
这大师傅以为遇上强盗了，这拎着把刀，一个年轻人肯定叫钱憋的，他没想旁的。我且问你，这可是太师府，一点儿不差呀。老贼蔡京现在何处？
我们太师爷正在牡丹园望春楼招待客人。
再说一遍，什么地方？
牡丹园望春楼。
这座楼在哪儿？
您从这往里边走，穿过一个月亮门洞，再一拐就是望春楼啊。
嘿嘿，燕青一听，好，有地方你就跑不了。